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3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切断古巴的石油供应。
参议院两党达成协议，政府关门或可避免。
川普总统权衡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欧盟把伊斯兰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
传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外逃，大量中共机密或外泄。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针对古巴造成的国安威胁，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寄出惩罚性关税。新措施于美东时间周五起生效。行政令指出，古巴与多个反美国家、跨国恐怖组织及不良势力结盟，并公然邀请美国的危险对手在古巴部署先进军队与情报能力，威胁美国安全。川普点名的反美势力包括俄罗斯、中共、伊朗、哈马斯与真主党。行政令称，古巴设有俄罗斯最大的海外信号情报站，并与中共深度合作情报与防务，还为跨国恐怖组织提供避风港，破坏西半球稳定，对美国国安构成异常且特殊的威胁。根据安排，商务部负责认定供油国家，国务院则与财政部等单位协商关税幅度，最终由川普总统拍板。白宫表示，此举是美国优先政策的一环，目的是向独裁政权施压。目前古巴陷入经济危机，燃料短缺已导致大规模停电和粮食供应困难。市场数据显示，在墨西哥终止供油、委内瑞拉遭封锁后，古巴石油储备仅能维持约15至20天。
参议院两党已经在周四晚上达成协议，把国土安全部的拨款法案和其他五项拨款法案分开处理，并推进其余一揽子支出法案，以避免政府关门。根据协议，五项拨款法案涉及的联邦政府部门和项目将获得资金，直到九月底，其中包括战争部、财政部、国务院、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劳工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交通运输部和教育部等。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将获得两个星期的拨款，以便议员们单独就对这个部门的拨款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川普总统在协议达成的消息传出后不久，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帖表示支持。不过，这项协议在众议院的命运还不明朗，任何参议院对法案做出的修改都需要众议院重新批准，然后送交总统签署。目前众议院处于休会状态，计划下周返回，这可能导致政府短暂关闭。
周四，多个消息来源透露，川普总统希望在伊朗制造政权更迭条件，评估针对伊朗的多种行动选项，包括打击镇压抗议的伊朗指挥官与机构，以增强抗议者的信心，让他们相信可以攻占政府和安全部门的建筑，或是对伊朗弹道飞弹与核浓缩计划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以产生持久的影响。不过，美方人士强调，川普还没有对具体行动方式做出最后决定，包括是否动武。本周，美军航母打击群已抵达中东，增强了川普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但以色列与阿拉伯官员指出，单靠空袭难以推翻伊朗宗教统治。尽管伊朗面临深度经济危机与抗议，其领导层仍然牢牢掌控局势。以色列官员认为，唯有外部压力结合有组织的内部反对力量，才可能改变伊朗走向。另一方面，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正为军事对抗做准备，同时利用外交渠道。伊朗半官媒周四也报道，伊朗军队各分支收到1000架无人机。无人机专家切尔警告，伊朗可能以低成本无人机实施饱和攻击，对美军航母等大型目标构成严峻挑战。 除了美国军事行动，欧盟周四宣布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式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并对15名镇压抗议的伊朗官员及6个主要机构实施制裁，包括参与网络控制的单位。目前，伊朗当局的网络封锁已经持续了3周。
旅居美国的原上海企业家胡立任28号爆料，中共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外逃成功。他说，这几天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之后这段时间会引发共产党的很多机密大量外泄。他说，共产党灭亡的时间要到了。胡立任预测，张幼霞被抓事件很可能引发中共黑幕消息大爆炸，真正从中国跑出来的这些中共体制内官员，他们掌握中共内部很多的东西，而且很多东西是中共罪恶的实证。这些消息一旦传回国内，会引发巨大的震动，那么反对习近平的势力会越来越多，很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胡立任说，张幼霞除了在军方有支持者，在其他地方也有些支持者，而这些支持者很有可能引发共产党内部的大震动。如果哪个地方发生中共军队的一些骚乱，那么这个骚乱就很难平定。在胡立任爆料前夕，26号，美国布莱巴特新闻网报道，中央情报局说，在招募中共政府官员和外部新线人以及获取其他宝贵资源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张幼霞密信流出，透露美国掌握中共绝密，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幼霞被抓后，有消息人士向海外媒体公布了一封据说是张幼霞的密信，讲述了他和习近平的矛盾，预见自己可能会被抓，以及习近平动手的理由和方式，还提到美国其实掌握了中共领导人的私人住处等秘密。请听报道。
周四深夜，大纪元等海外媒体公布了一封据说是张幼霞的密信。据爆料消息称，张幼霞意识到有可能会被习近平抓捕，所以他提前准备好密信，一旦被抓就通过海外媒体公开。目前这封信的真伪无法证实，但所披露的内容与之前中共重大内斗传闻吻合，有可能真是出自张幼霞之手，也有可能是有人模仿他的立场所写。信的开头声明，我如果出事了，请将这封信公开。信中提到，还会有更多的人一起被抓。被抓的原因是张希两人对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的看法不同，他们在军队官员晋升、武统台湾、俄罗斯等问题上都有严重分歧。他预计习近平抓他只会用政变的方式，三五个人密谋，不会经过党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但却会以中央的名义实施跟发布。他还说，如果习近平把他抓了，就会把中国变成朝鲜，一心一意为了武统台湾，还会随时用军队搞戒严。他奉劝习近平，你赢了要有风度，也要有底线，不要把事情做得那样的绝，抬头三尺有神明。信中还提到，在2024年夏季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想在俄罗斯打乌克兰的窗口期攻打台湾，但张幼霞和刘振利不同意，结果习近平气急生病被送到医院，三中全会差点开不下去了。信中称，这件事只有党内几个人知道内情，常委们慌乱了，这才有元老们出来帮助协调。三中全会之后，元老更多的出来活动，这背后是军方力量在保持高层的权力平衡。张幼霞奉劝习近平不要开战，这些战争完全没有必要。在台湾问题上，张幼霞说，本来也很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后来听刘亚洲分析，吓出一身冷汗，几十万人军人填到海里也靠近不了台湾岛，最后还得战争赔偿，国家海外资产都会冻结，国将不国，亡党亡国。他还呼吁习近平尊重美国确立的国际秩序，永远不要与美国为敌。他说，跟美国人交流时，美国故意泄露高级机密给他看，比如中共军事基地的照片和设施的布局图， 甚至中共领导人的私人住处。他说，美国什么都知道，中共开战的话，没有胜算的可能。张幼侠被抓后，外界密切关注中共军队的反常现象，所有军种五大军区至今都没有在公众号、视频账号和网站上公开表态支持抓捕张幼侠的决定。时政评论员唐靖远认为，习发动政变拿下张已经过去了一周，目前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习派和反习派达成协议，二是高层谈判陷入了僵局，对军队来说风险巨大，说明反习派没有下决心拿下习。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多名接近中共军方的知情人士披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与军队系统在是否对台湾动武上存在根本分歧，军方内部高度一致反对攻打台湾，担心一旦开战将造成大量伤亡，甚至整个兵种都可能消耗殆尽。在军心动摇、后勤不足与医疗资源缺口下，武统方案很难真正付诸实施。请听报道。
对于是否以武力统一台湾问题，习近平与中共军队系统存在着根本分歧。接近军方的知情人士表示，中共军中普遍认为现阶段并不具备可承受的战略条件，平时围着台湾转两圈虚张声势一下可以，但真打起来没人愿意承担后果。多名军方知情人士认为，习近平推动对台军事选项并非基于军方的专业判断，而更多出于个人政治考量。南方战区军事人员王先生以俄乌战争为例指出，万一真的打仗，死在前线的都是普通百姓的孩子，像普京这类人永远都在幕后，不需要上前线，但老百姓失去的是亲人，谁想打仗啊？他说，统一台湾更多被视为中共某些人试图名垂青史的政治意图，不能代表广大官兵的真实想法。军中反腐也被指是政治工具。王先生说，过去军中买官卖官是公开秘密，是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现象，但如今反腐被选择性使用，以近期张幼侠、刘振利落马为例，用于打压不愿支持对台动武的高层将领。另一位知情人士史先生也表示，攻台行动本质是政治目的，而非单纯领土问题。目前军委处于半瘫痪状态，内部反战情绪弥漫，军心动摇下，高层若强推武统台湾方案，很难真正付诸实行。多名受访者还提到，后勤保障能力也是很大问题。福建厦门医务人员林小姐透露，当地血液供应本来就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若发生大规模冲突，现有的医疗与献血体系难以支撑。多名大陆医疗系统受访者也指出，基层医院资源和血液供应长期就处在低位运行，极端战争情境将首当其冲影响民众基本医疗保障。美国总统川普此前也曾公开判断习近平不敢打台湾。消息人士认为，这种不敢主要是对失败后政权崩塌的恐惧。大陆军事学者吴满认为，美国近年来在多个地区持续展示强硬行动，已对中共当局形成实质性威慑。在内外压力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中共高层试图通过在军内制造恐惧，清洗高层将领来维持对军权的控制。但这种以政治忠诚取代专业判断的做法，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军中的抵触情绪。吴满说，如果真要打台湾，你让谁去打？中共军方内部都不配合，难道让公安系统去指挥军队？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升级网络战力，五角大厦表示攸关下一场战争胜负，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3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宣布取消加拿大产飞机认证，警告征关税；
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香港长和营运港口的合约违宪。
FBI 搜查富尔顿县选举办公室，追查2020选举记录。
意大利打算对非欧盟小包裹加税，剑指中国电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周四表示，除非加拿大立即认证美国飞机制造商湾流公司生产的公务机，否则他将对所有从加拿大销往美国的飞机征收 50% 的关税。总统表示，加拿大通过认证程序禁止湾流产品在加拿大销售，一再拒绝认证湾流500、600、700和800型飞机，而这些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技术最先进的飞机之一。他还宣布取消庞巴迪环球快车飞机以及所有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交通部长达菲在 X 平台上转发川普的帖子，并附上两架飞机和一个美国国旗的表情符号，他未做进一步评论。如果飞机被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等国家监管机构取消认证，则该飞机将无法在美国合法飞行。总部位于魁北克的庞巴迪公司生产的数千架公务机在美国运营。庞巴迪还开发了如今广为人知的空客 A220 窄体商用客机，这个机型被达美航空和捷兰航空广泛使用。
巴拿马最高法院周四晚上作出重大裁决，宣告香港长江和记实业子公司在巴拿马运河两端营运港口的特许权合约违宪。这项裁决使这家自1990年代起经营这个战略水道货柜码头的公司未来营运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审计长弗洛雷斯指出，长江和记子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在2021年获得的25年合约延期案中存在着多项违规行为，审计发现了未支付的款项、会计错误，以及自2015年以来疑似在港口内存在的幽灵特许权。幽灵特许权是指通过未经揭露的免税分包行为，把实质利润隐藏在政府监督之外，以此规避了应当缴纳给政府的特许费用和所得税。审计报告显示，这种违规已经导致政府损失大约3亿美元，如果追溯到最初25年的合约期间，估计损失总额高达12亿美元。此外，这项合约延期当时并没有获得审计长办公室应有的背书。这项法律裁决的背景正值美中在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竞争白热化之际，川普政府曾经提议巴拿马应该把运河归还由美国控制，而美国把这些港口的运作视为国家安全问题。
联邦调查局周三搜查了乔治亚州富尔顿县的选举办公室和运营中心。富尔顿县政府表示，搜查令针对的是与2020年选举相关的记录、电脑和选票。联邦调查局探员 Jason 说，为什么要调查2020年的选票呢？都是几年前的事了。你看，如果他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那几年前就应该拿给我们看。FBI 这次的搜查是一个2023年开设的富尔顿县选举中心，目的是扣押存放在这个设施内的电脑和选票，作为针对选举欺诈调查的一部分。一周前，川普总统在瑞士达沃斯重申了此前的指控，也就是2020年的选举是被操纵的。川普政府上个月还起诉，要求获取富尔顿县2020年选票及其他记录。富尔顿县是乔治亚州人口最多、倾向民主党的县，也是亚特兰大的所在地。在2020年选举中，这个县以大幅优势支持民主党人拜登。
意大利经济部长乔治蒂29号表示，意大利计划修改针对非欧盟国家寄送的小额包裹税，和定于7月份生效的欧盟最高税率保持一致。这项举措被广泛视为欧洲各国联手打击中国廉价电商入侵的最新行动。路透社报道，目前意大利和欧盟的征税政策都锁定在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廉价电商进口，重点针对希音和拼多多旗下的 Temu 等中国在线平台。 据欧盟海关统计，2024年有大约46亿件150欧元以下的小包裹进入欧洲，其中 91% 来自中国。意大利官员说，这种非欧盟侵略正在摧毁当地的零售贸易。除了意大利，其他欧洲大国也正在步步紧逼。法国已经投票通过征收每件2欧元的包裹税。欧盟准备从7月1号起全面取消150欧元以下进口小包裹的关税豁免。美国已于去年5月2号正式暂停原产于中国和香港货物的最低免税额待遇。这项政策直接打击了希音和 Team 的核心商业模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升级网络战力，五角大楼说攸关下一场战争的胜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路透社周三取得的信函，美国众议院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在信中告诉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委员会从英伟达取得的文件显示，中国 AI 公司 DeepSeek 的成果源自英伟达提供的大量技术协助，这些模型后来被中共军方使用。DeepSeek 去年年初推出一系列 AI 模型，在运算资源远少于美国同业的情况下，表现可以和美国一些顶尖产品比肩，引发华府对芯片和 AI 出口管制成效的疑虑。信中指出，英伟达工程师通过演算法、框架和硬件的协同优化，协助 DeepSeek 显著提升训练效率。比如 DeepSeek V3 训练只需大约 278.8万 H800 GPU 小时，低于美国企业训练同等级先进模型的常见水准。这些文件涵盖英伟达自2024年以来的相关活动。莫勒纳尔说，当时并没有公开资讯显示 DeepSeek 与中共军方有关，因此英伟达把它视为一般商业伙伴。
苹果周四公布第一季度财报，盈利显著超出预期，并预计截至三月的当季营收将同比增长13%至16%，与上一季度增速基本持平。公司表示，如果 iPhone 核心芯片供应更充足，销售仍有上行的空间。首席财务官帕雷克称，业绩指引已考虑 iPhone 供应的受限因素。财报会上，分析师关注 AI 资料中心需求激增引发的记忆体涨价与短缺。CEO 库克表示，当前生产瓶颈主要不在记忆体，而在 A 系列和 M 系列统级芯片所需的先进制程产能。苹果依赖台积电生产先进制程芯片，并正在推进3纳米工艺，但在需求上升的背景下，供应链灵活性下降。
OpenAI 周四宣布，将于下个月从 ChatGPT 中淘汰多款模型，包括曾经深受部分付费用户喜爱的 GPT-4O。 GPT-4O 于2024年5月推出，以更自然亲切的对话风格获得关注，但是在 GPT-5 发布后，它的使用率持续下降。 OpenAI 在博客中说，当前只有大约 0.1% 的用户仍在使用 GPT-4O， 绝大多数用户已经转向 GPT-5.2。 近几个月在模型个性化、定制能力和创意表现上的改进，使公司认为停用旧模型的时机已经成熟，尽管理解部分使用者可能会感到失望。除了 GPT-4O 外， GPT-4.1、 GPT-4.1 mini 以及 O4 mini 也将被移除。此前已经公布 GPT-5 Instant 和 GPT-5 Thinking 同样将退出 ChatGPT。 OpenAI 强调，这次调整不影响他们的 API 服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面对中共持续升高的网络攻击威胁， 国会就网络司令部 2.0 计划召开听证会。五角大楼强调，全面整合并强化网络作战能力是确保国家安全和赢得未来战争的关键。请听报道。
周三下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审查网络司令部 2.0 计划。网络司令部副司令、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哈特曼说，中共已发动蓄意行动入侵美国网络。面对中共日益增强的威胁，五角大楼正加速强化网络作战能力。哈特曼表示，我们正把网络作战能力视为与传统动能作战能力同等重要的力量。我们不是简单的加入一些网络元素，而是将网络作战全面整合进联合作战指挥官的作战规划之中。新唐人报道，这项计划摒弃了传统的军种模式，将美国网络司令部与各军种更紧密地整合起来，其紧迫性不言而喻。正如近年来曝光的福特台风与岩台风事件，中共支持的骇客持续渗透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这些攻击锁定的对象包括电力、供水与电信系统。黑客用高度隐蔽的手法，在看似正常的运作中暗中活动。过去几年，与中共有关的黑客组织一直在破坏美国的电信与交通系统。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全球作战副主任梅塞尔说，我们的对手正在将网络空间作为其多方面行动的一环，以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目前，网络空间的威胁成长速度超过了我们应对的速度。事实证明，网络司令部已展现了它的战略价值，在午夜铁锤与绝对决心等行动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重创了伊朗的核设施，也促成了委内瑞拉前独裁者马杜罗的落网。随着中共网络威胁日益猖獗，五角大楼明确指出，网络司令部 2.0 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改革方案，而是赢得下一场战争的核心关键。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中国新年就快要到了，给您推荐一款新年好礼——深黄三件套，原价$1,058，新年限定组合价只要$940，在 FM961.net 上订购还能享受额外85折，到手价只要799。
这个价格是为过年量身打造的礼盒组合，真的非常划算。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价格划算，更适合各种年龄层。深片最适合生活忙碌需要提振精神的中青年。黑参精精华浓缩，容易吸收，特别适合年长者日常调养。整根人参煲汤炖补，全家共享的新年好兆头。
参黄三件套，一次搞定全家人的养生需求，自用安心，送礼体面，过年独特的养生节奏。用参黄黑参系列，为新的一年补气、补元气、补好运。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